台北这座城市夜深了，醒着没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 On Air 准备营业，亚瑟 Late Night Bar 之深色场所，今晚有客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瑟。来到亚瑟 Late Night Bar， 时间在新的一年，今天是2022年的一样，我们是凌晨的时间点，要来跟大家邀请到客人来节目里面聊聊天。通常呢，在录音的时候跟在我们播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点时间上的差距，因为大部分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点要是来到电台里面的话，我担心他们的人身安危啦，还有他们的作息影响。我记得呢，在这个录音的时间点，现在外面是非常的冷的，然后又非常湿的，对不对？在某一年的2018年的12月份的时候，一样有这样子一个非常湿、非常冷的一个天气。那个时候，我亚瑟我本人在做什么呢？我那时候在信义区的诚品前面，那时候呢，我在看的是有两位艺人的演出，那其中一位呢是王丽人，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里面的客人，不知道你还记得吗？
我不记得
哦，就是在2018年的一个圣诞音乐会
哦，
对，一个圣诞音乐会。那其实今年圣诞节差不多就是我们录音的这个时间点刚过，对
对。
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今年的圣诞节你的安排呢？
我在工作中度过，一样是工作中度过。
所以其实有多久没有真的去过圣诞节？
其实应该对艺人来说，好像节庆或者是跨年，如果有工作，其实是好像还蛮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值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但我反而其实是没有，我本来就不是一个会特别过节日的人，所以我反而是喜欢在那种大家可能都在上班时间啊，然后周间啊，我会自己过我自己想要过的生活，比如说去海边啊，去爬山啊，这样。
哦，了解。所以说就算这个节日可能刚好因为一些事情然后没有工作的安排，你还是会就自己就是也不会特别去过节，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
对，不会特别去过节，除非朋友有约要比如说交换礼物啊这种，我才会为了朋友就好大家一起去 party 这样。
嗯，了解了解。好，其实今年快过了，你知道就是今年2021年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就是已经快过了。我比较好奇，就想要问你一下，就是你觉得你今年在这一整年里面，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一些收获或者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2021
是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对，所以真的很多人的生活方式甚至生计受到很大的影响。然后今年是我开始独立制作音乐发行专辑的一年，其实是很重要一年，可是又有了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的计划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改变重组打掉重来，然后就觉得人生真是有够荒谬。
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其实影响了蛮多的行程。
对，影响很多行程，然后甚至一度觉得好像没办法发专辑了，所以就是还发起了募资的活动。
哦，所以说募资跟疫情它其实是有一些因果关系存在。
对，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就觉得不行，我们还是来用募资，群众募资。对，
了解了解。所以说你在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直在烦恼嘛，一直在烦恼这些事情，还是说你其实有用一些空档时间去做可能别的事情？
因为疫情爆发的时候是正好我已经在录制专辑里面的单歌的内容了，所以其实非常烦恼，因为我们进到录音室几乎很多录音室都没有开，
对，
只有少数零星几间它可能就是限制五人在，就不能超过五个人这样，然后就是在这样很严峻的状况下把专辑录制完成，所以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对，然后心情也绝对遭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才会有了专辑里面的一首歌叫做人间游戏。就其实那时候是整个状态是很焦虑，可是又觉得再这样焦虑下去你也找不到一个解方，你倒不如把自己的心情拉回来，然后好好的关照自己的内在，好好的安抚自己的心情，找到心中的那份平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说其实今年这张专辑的发行，其实对你的2021年来说，其实就是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也是最多感触的一件事情。
对对、然后刚好有一首歌叫《生存法则》，其实是我在疫情之前就写下来了、那刚好疫情发行，就觉得哦，它好适合拿来当专辑的就是大主题。对，
今天来到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哎，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一个深夜节目的概念，我们时间非常非常的晚，在这个时间点收听的朋友们的话，听的歌曲的曲风其实也会不太一样。所以呢，其实我今天有想要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这首歌其实蛮适合在深夜听的，是我呢有一阵子在逛 Street Voice 的时候呢，哎，看到了这一张照片出现，那是一张紫色的黑色调的照片，是一个人的侧脸。那这首作品呢，我就点进去听，知道哦，原来这位歌手声音我是知道的，因为他其实也没有用他自己的本名在发行这首歌，他是作词作曲有写，但是那个账号其实是叫做方这位歌手，对不对？
对，我在 Street Voice 上面的匿名叫方。
那我们不如就来听一下这首，其实我觉得它算是蛮惊艳的一首歌，然后想要来播放给大家听。这首作品呢，我们不如就用这首作品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吧。请问你是？
大家好，我是吴汶芳。
其实卖关子卖了很久很久的一段时间，对不对？对，为什么忘记？为什么忘记？应该说你表演活动太多，对不对？所以你就忘记了其中的一场。
对，表演活动太多。
但是不要担心，因为呢，每一场都有非常非常多的灰金钩在现场，你影响到了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变成广播主持人。
哇，真的哦？
对，那时候我还不是啊，但现在的时候我是，我就想说，哇，我终于盼到你来到节目里面了，那是我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好激励人心哦，
是不是？
但我做了什么？我想知道。啊、
你其实没做什么，你就是在台上唱。
但是我的歌有激励吗？
就是对，就是你的歌，那时候是我来自的时候吧。对，我来自发行了一段时间之后，然后一个小型的活动。其实那时候也没有特别太多的想法，我就是觉得啊，圣诞节一个人，那时候单身的时候，一个人就想去听一些音乐表演这样、然后又一个离我家很近的音乐活动、然后再
加，哇，原来你住信义区，哎、
哇，信义区旁边的松山区，就也很近啦，没有那么高价位的一个地方啦，
一直解释，
对，因为我不想让大家误会我很有钱，没有，其实真的没有。好啦，总之呢，在那一场活动里面，其实我跟你的擦肩而过的次数其实很多，只是你可能不太知道我是谁，就今天刚好来跟你结会一下。除了说可能有表演底下的听众之外，其实在工作场合上面其实有擦身过几次，甚至搞不好还有帮你录过音，是其中一部呢、一位的幕后人员。毕竟我担任在幕后的时间有3年半的时间。
亚瑟老师好。任何人都要叫老师。
先别这样叫。我们现在听这首作品好不好？
好，
这首作品呢是吴汶芳的全新专辑，叫做《生存法则》当中收录的一首，其实我觉得还算是大家印象中比较熟悉的那个吴汶芳的歌声。那首歌叫做
《火金菇》。
刚听到这首歌呢，《火金菇》，我没有想到你讲的是中文。
因为像很多小朋友，因为我现在还是有很多校园的活动嘛，我其实很想知道大家认不认识火金菇。我每次一问，有的人都是摇头，哎、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火金菇，然后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就是要就是。中文要讲清楚火金菇，然后他们可能去查才会知道说这是什么东西。因为如果我直接讲灰金菇，大家可能就是完全不知道，然后那是一个虎姑婆吗还是什么，就可能大家会不知道那什么东西。
所以不是生物常识的问题，而是那个台语不好的问题。
其实是其实生物常识也是一个，因为很多小朋友没有看过萤火虫
啊，确实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看到的昆虫。
对，所以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其实这跟我们生态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就现在生态都是都市，然后可能稻田这样子的场域，这样的生态，这样环境已经很少了，所以小朋友看到的机会很少。
了解了，确实啊。不过呢，你就可以跟他，下次你就可以跟他说，就是你如果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的话，你就去听这首歌，好不好？你听完之后，你就会念了，因为你在这首歌里面唱的是灰金钩嘛。
对，
了解了解。好的，那汶芳，你的生日是 三月二十三，
对，
其实刚好就是萤火虫最多的时候啊，这个时
间哦，对对对，三月底，然后四月开始，
刚好每年的这个时间点，就是啊，萤火虫开始出现的时候，也刚好我发现了这个巧合啦。对，圣诞是其实你用萤火虫，并不是想要讲这个生物有多么的稀少吧，是要讲这个生物有多么的伟大吧？
对、嗯，因为其实它的存在很小、嗯，甚至它是在黑暗中你才看得到它的存在。然后我觉得这个感受其实有点像是，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过萤火虫，嗯，可是大概是三四年前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嗯，它很小一颗，可是那个感动很大。哦，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哦，这原来世界上有这种东西存在。嗯，然后看到那个光点的时候，我自己回去想要把它记录成一首歌，我就投射到我的歌迷朋友给我的力量。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我站在舞台上，他们会觉得你是那一个给予的人，你是那个散发光芒的人。嗯，可是我站在台上，我看到的是每一个小小的光点，才是在这个黑暗当中给我力量的指引。
其实是你们才是最重要的。
对对。
就很像是演唱会的现场，可能唱到某些很知名的歌曲的时候，就会点亮那个手机上的灯，对不对？其实远远看就有点像有点过亮的萤火虫。
萤火虫会发光是因为要那个交配。
哦，是这样子吗？
所以它如果越亮的话，它越可以吸引。
OK， 那在演唱会的现场确实是一个大型的。好，我们就不解释，不要过度的解释。我刚本来这个浪漫的幻想已经整个都好，没事没事，我们回到微光的萤火虫身上。
但是因为真的我觉得在追寻梦想这件事情，它看似是一个光芒，梦想本身看似是一个会让人发光发热的东西，可是这个过程其实我觉得是很黑暗的。因为你势必一定要经过很多的挫折，你才有机会成长，你势必要经过很多的别人对你的不肯定。就其实这段路是黑暗的，可是如果在这段路是有人可以支撑着你，给你哪怕只是一句话，就是一张卡片，一个支持，我觉得都是很大的，即便那个光很小，但其实都是很大的力量。
哦，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收到那种手写卡片的时候，其实不管收几次都会很感动。
对，就是我觉得亲自写下来的那个温度很不一样。
对，应该说对于你来说的话，可能很多很多不同的听众朋友们跟粉丝朋友们，但对他来说好像就只有你的那种独一无二的感觉。
对对，而且很多时候我站在舞台上，我是唱着歌，然后我是写歌的那个人，我可能从来也没有想过说，哦，我什么样的歌讲探讨什么样的事情，可能会默默的影响着别人。对
对啊，就影响到我了吗？是不是？
不敢不敢，亚瑟老师。
哎、欸，别，先别叫老师，对，我承受不起。好的，那在问方的歌里面，从以前到现在，其实我都可以一直听到一些跟自然元素有关系的词在里面，不管是海洋也好，还有你刚刚提到的可能爬山也好，甚至其实我觉得萤火虫它也是代表着某一种生态系很重要的一个平衡点，因为它们也算是一个比较少见的昆虫。所以说这一次你是第一次嘛全制作的专辑？
没有到全制作，但就是这次有音乐的制作统筹是韩立康老师，
是
对。然后当初是 demo 给老师听，然后我们大概分配说哪一些歌想做什么样的曲风，包括想要找哪位制作人来做会比较适合。然后他那时候是听到《生存法则》这一首歌，就说：“哎，这首歌你当制作人。”所以我是第一次做单歌的制作人。
哦，了解了解。但是这首歌的参与者应该是整张你都有提供意见，整张也都有参与说你的想法。因为我发现在募资的这个活动上，我发现到非常非常多环保的元素，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难能可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一次在拆歌手的那个塑胶封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是哎，这个东西就用这么一次是不是就是有点可惜。但是因为它又被破坏，还有没有办法再去二度的使用。
对，
所以这一次其实你有很多很多的制作物都是走一个很环保的路线的，其实我蛮惊讶的。
就是尽量
对啦，尽量啦，我懂尽量。
就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是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会想要尽量选择是友善地球的方式。所以包括专辑的外包装，我们是收集了很多明星的二手衣服，可是其实那都还完好，布料都还很好，我们就是拿来做成专辑的外包装。然后找了一些 单亲家庭的妈妈帮我们缝制专辑的包装，
是这些其实内容啊，除了说问方刚刚口中说出来，如果你想要更了解的话，其实他 YouTube 上面有把整个过程都记录下来，其实我觉得是很感动的一件事情。甚至你是自己开车，你是自己开车去这些艺人朋友的家里。
嗯，对啊，就是一间一间收集。
对啊，你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独立的一件事。
对，而且甚至连邀请，因为很多人都不，其实不认识我。嗯，然后我们之前在工作场合可能也没有见到面过。
是，
我是传了讯息给他们，他们看到这个理念，很多人是很认同，所以马上就答应了。就完全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可是他们就是马上答应，我觉得还蛮感动的。
有没有那一种可能你传了讯息，然后他超忙完全没有读到那种艺人存在？
有
有，
但就不说是谁了，自己留着。
OK OK， 自己留着。可能他有一天突然间翻到。哎，这张专辑啊，2021年啊，现在已经，
对啊，没关系啊，就是我觉得缘分啦，缘分。
对啊，他好险，最后的数量应该就是够的。
其实我们以为够，
以为，
但是呢，现在坐下来发现，因为募资买专辑的量算蛮大的，
对，
其实还蛮布料还蛮不够的，
哦，
所以后来我们是找了工厂的，他们因为有很多衣服做工厂，他们其实会有剩布、剩材，我们就拿这些剩材来做，
哦，
对。
尽可能环保，但还是有一些东西必须符合一下现实的考量。
对，可是其实我们也没有浪费啊。
对啊，
就是不要浪费那些东西。
嗯，但这整个过程确实花了蛮，应该算是花了蛮多的时间，我觉得
花了很大的力气跟时间成本。对，
所以如果募资的粉丝朋友们拿到这张作品的话，千万就是要记得把它保存好。
对，
你们看似是一个很环保取向，然后呢一个很漂亮的专辑外包装，但其实花的时间比你们想象中的还要多很多。
对，
那除了说这一张这个外包装之外，其实这张专辑花的时间也是比你们想象中的多很多。
嗯，
我每次都很想要提醒一下在听歌的朋友们，因为现在很多歌都会很快速的听过去，可能听了前面之后就觉得还好，然后我们就换下一首歌。有时候确实是很可惜的是一件事情。这一次有担任是歌曲的制作人部分，你应该特别有这个感觉。
对，因为很多东西的选择跟一首歌的录制，其实你光是一个小节会反复聆听的次数大概就好几百次好几千次了吧。
是的，
对，光是在那制作过程，因为你会反复聆听，然后反复的去做比较 A-B test， 可能不同的元素加进去你想要怎么样去做取舍。所以光一首歌的制作过程就是今年整整一整年。
对，所以说大家听一首3分钟、4分钟的歌，其实是一整年的成果哦，各位朋友。
对，
所以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首《会跟够》也好，还有接下来我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不行，我今天有塞了一个我觉得还蛮感人的桥段，但我就是必须好好的来跟你讲一下，这个哈是有一个人他在206周之前发了一篇文，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的角色是一个新闻主播不是都会跟 DJ 换班吗？那有时候就会不小心在那个脱鞋子的地方，对不对，遇到一些艺人朋友们。好，然后他就有一篇发文，然后那是206周，我也不知道就几年前的发文。他在这篇发文写的是说 Hashtag 问方 Hashtag 我来自。对吴文芳的印象呢，就是他拥有很干净的声音，今天报完新闻走出录音间表现的还可以，已经越来越习惯，不知不觉也一个月的时间了，与后面即将进来的艺人或是 DJ 只是一个擦肩而过的缘分，但是今天比较不一样。不知道是问方的助理还是经纪人之类的，在开门不久之后呢，看着我说你就是那个谁谁谁吧，我都有在听你报新闻。我就心想说怎么可能，但事实证明他确实是认错人了。那个谁谁谁是以前的主播，我甚至不认识。但是呢，对方还是热情地问我的名字，问了我念什么学校，毕业了没，然后他说我记住你了。最后呢，这个对话就结束了，很莫名其妙。但是这整个过程吴文芳都在旁边听。因为他是就是这个活动，就是你刚好那时候是被带的艺人嘛，你没办法，就在旁边听。这个人呢后来结束这个对话之后，就觉得有一个遗憾一直在心中，就是忘记跟他说新专辑的歌很好听，但是心里是开心的。
哦，
对，这个 人啦，就是我本人啦。
哦、
oh, ，对，
谢谢。
对，我以前在当新闻主播的时候，曾经有跟你擦身而过，那时候是上一张专辑的时候。
嗯嗯。
终于今天盼到你来了，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因为呢，我终于可以当面的跟你说，新专辑的歌很好听。
谢谢。
大家要支持《生存法则》。对，因为我以前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是我一直想说，哎，这句话应该就是不会了吧，应该就不会有这个机会了吧。所以说啊，当有一首歌出来的时候，这张专辑其实有几首的主打歌是比较早先出来的，我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就觉得、嗯、哇，它又不一样了。这首作品呢就叫做《人间游戏》。
人间游戏就是在专辑还没发行之前，我们先单曲释出让大家听到的歌。
嗯，
然后它其实正巧就是在疫情的期间写下来的作品。
是，
对，其实就是在讲，因为人跟人之间其实那个互动就是一场游戏，
是、
嗯、整个社会，整个都是一个游戏的过程。然后可是顿时之间这游戏断掉了，因为疫情、嗯、然后顿时之间我们没有办法跟人交流了。
对，
然后很多事情被迫中断暂停，其实你会很慌张，可是那个慌张其实没有办法帮你做任何的其他的事情，
确实
你只能回到你自己的心里、嗯、找到你心中的那个平静，
跟自己对话的过程。对对对，其实这一张专辑的歌听下来，我整理出了一些重点，但是呢我们不如先听歌，听完之后呢我们再找机会来跟问方好好来聊一聊这一首作品。那明天呢节目里面问方依然会来跟我们分享其他更多关于生存法则，也许你也可以在这张专辑里面找到属于你的生存法则。
大家好，我是吴问方，欢迎光临亚瑟 Late Night Bar。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瑟。在昨天呢节目里面有一位客人来到节目当中，暌违了几年之后呢、哎、发行了这一张其实是非常他，但是对大家来说又好像非常不他的一张专辑，叫做生存法则。我们欢迎吴问方。
Hello 亚瑟你好。大家好，我是吴问方，
欢迎光临亚瑟 Late Night Bar。 在昨天的时候有跟你聊了一些、哦、我的故事啦。应该还 OK 吧 ？OK 吧？
我觉得还蛮感动啦，就是写歌当歌手就是会这样，有时候可能你自己默默影响了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可能歌迷朋友也好，或是像亚瑟老师也好，
别再叫我老师了，真的先不要。
就是我觉得，这跟我自己在崇拜别的偶像其实也有点像，可能某些偶像默默的，他们的某些歌给了我很大的激励，或是我在有时候觉得做音乐很烦啊，然后要处理很多其他音乐以外的事情的时候，你再回去听一首单纯的歌，你又会觉得哇，我被激励到了、
啊、
那种感觉，
确实是这个样子。
对 对
，今天我们也会来聊到你跟你偶像的哪一首歌。好的，那这边我想要先引用一句话啦，有一句话呢是收录在《散落的星空》当中的一句话，他说：“我交出全部的自己，想试着争取好运气，继续画着憧憬，却有太多的不确定。”其实我觉得刚好可以蛮符合你这一次在做专辑的前期，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理状态。我猜啦。我猜啦，我感受到你的犹疑。
其实做这张专辑，我好像没有太多力气去彷徨欸。
哦，真的。
对，因为要准备的跟要学习的东西来得太快了。
嗯，
因为包括被任命要做制作人这件事情。
是。
然后很多东西你都不懂，你只急着想要赶快学会，急着想要赶快去问人。
是。
所以好像花了蛮多力气在做不同的制作上面的工作，因为以前都是团队保护着我，然后团队我只要把歌写好，大家就会帮我把音乐制作好，但是现在自己要决定很多事情，最基础的我要订录音室，我要找乐手老师来搭饼，我要找哪个混音师，预算怎么控制。
okay, okay.
对，
连钱都要担心。
对，就其实很要烦的小琐碎的事情很多，所以好像彷徨的感觉反而没有了。
反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反而是啊， 没办法，我没有时间了，我没有时间了，我要赶快行进，赶快前进。
可是那个忙碌是踏实，嗯，因为你在做一个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你可以很自由的去讲述你想要讲的音乐作品。
了解，
对，
所以我才会说，为什么这一张专辑是很吴汶芳，但又没有那么吴汶芳的歌，是因为大家可能对你的既定印象，以前的一些印象的时候，大部分的歌曲比较多是比较抒情一点点的，比较散发可能正面能量一点点的，但是呢，这张专辑呢反而是多了很多直接去戳破某一些事情的歌。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会想要刚刚引用那句，是我觉得我交出全部的自己，也许可能还没有到全部，但至少交出了很多部分很真实的自己，是我从在昨天节目里面听到的会赢购跟人间游戏就有听到几句关键字，包括了会赢购当中我就听到的是舍弃了这件事情，是懦弱这件事情，因为你唱的是想哭就哭出来，对，那你也非常勇敢的说出你想要做的事，是我想要保护这颗星球，又我有坚持的事情在我身上。那另外呢，人间游戏里面我听到的是舍弃讨好这件事情，讨好对方这件不为谁费力，是你唱出来的词。那很勇敢的地方呢，就是把一些最重要的东西还给自己，把距离把时间都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觉得可能跟我自己的面对事情的态度会有点像，就是想试着争取好运气这件事，可是我现在的状态应该说我比较像悲观主义者，我会把很多事情往一个最
坏的角度，最坏打算，
就是预想可能会发生的结果，它会有好的会有坏的，但是当我都设想好之后，其实我会做最好的准备，对，
当你把最多的失望的结果，你就已经做好失望的准备了，那其实当失望真的发生，好像就也没那么失望了，
就没有什么好失去，然后那是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而且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配唱是许哲佩 Peggy， 他自己是有在做催眠
啊呀，我知道他的上一张作品也是满满的催眠元素。
对对对，他是一个催眠师，所以那时候我们进到录音室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就是坐下来，他跟我说配唱其实就是一个心理咨商，然后我就觉得哦，那太好了，我可以把我的很多城墙，可以把我很多技术都先放下来。
是，
然后他就说，他那时候先听我试唱，他就说其实你是一个很会唱然后也很敢唱的女生，可是你一直不愿意把你心里面最脆弱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是，
对，所以当 Peggy 这样说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我要放下，我要试着示弱，对，
试着把脆弱交出去的感觉，因为你其实也是拥有那些东西的，只是你平常掩饰的比较好。
对，就不想让别人看见太柔软，不是太柔软，不想让别人看见太脆弱的那一面。
但你刚好遇到的就是 Peggy， 他就是会，他就是知道。
对，
好的，那这张专辑呢，我先来跟大家稍微描述一下。其实呢，在曲风的方面，在封面的方面，甚至呢，这次在头发造型的方面呢，其实都做了蛮大的改变。其实我在第一时间看到方方放在发那个歌的时候，就说这是谁？这是谁呢？哎，点进去之后，哦，作曲吴汶芳 ，OK， 原来是我们熟悉的那个吴汶芳。这些推翻的东西，这些跟你很以前很不一样的东西，就是当初就设想好这些设计了吗？
设计有点像是边走边玩边碰撞出来，但是剪头发这件事情是一直都很想做的，因为今年自己做，其实有点想要透过这样的仪式感跟过去好好的谢谢，然后跟他说声辛苦了，因为以前我会觉得也许还小，很多时候都会怕自己讲出来的东西不对，然后就会觉得哦，好，我要听听看别人的意见，别人是比较有经验的，所以别人说什么我都好，别人叫我干嘛我就努力，可是其实我都忘记我自己也有很多想法，都没有表达出来，所以那个状态其实是有点委屈，然后我就觉得今年自己有空间可以自己做，其实我不需要再这么委屈了，所以剪掉头发是一直都想做的，然后也是一个仪式感，好好的谢谢过去，然后现在这些专辑的封面啊，其实是碰撞玩出来的，因为当时这个封面荧光侧脸，
是
那个荧光
妆侧脸，
对，本来是我们想要用这个我们的 专辑的现场的演出，
是，
对，因为我们这一次刚结束12月的演唱会，然后接下来3月26号在台中的 Legacy、也有一个生存现场的演出，
是，
我们那时候是想要用一个生存对抗赛这样的概念、在现场跟大家玩游戏、所以就想说那不然我们来弄一个荧光感的封面照好、对，结果那时候拍完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很适合当专辑封面，
确实确实它有一种很迷幻的感觉，
对，因为就跟我们一直想要讲的生存法则很相像、就是在各个不同的环境当中，每一个人都有演化出自己的保护色，自己的生存模式，然后我的这个荧光其实在黑暗中我可以显露出我自己拥有的优点是哪些，然后外面盖了一层专属花纹、这个专辑封面我们用强光去照，
对，
它会变成一个荧光，就放到黑暗里面它会变成一个荧光，
哦，是，就是用强光去照它吗？
对 对，先让它吸光之后，然后放到阴暗处它会变成荧光，
哦，这么酷，
对，
哇，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一件事情，好，我待会就是晚上
你可以拿手机那个 flashlight 这样子照，
然后再到我一个可能全黑的地方，
对对 对，
哦，居然有这层，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就是摸起来
其实想讲就是保护色啦、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保护色、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生存法则这个保护色是悲观也好、或者是嘲笑自己轻松看待每件事情也好、这是我自己到走到现在衍生出来的进化成的我专属的保护色，我专属的生存法则、
而且这些荧光色抹上去其实有点像是在那个丛林里面就是抹在一些泥土啊之类的然后想要生存的那种保护色的感觉，
对对对，
了解了解，好的，这边呢，哦，我做了很多功课哦，就是呢，在这边呢，想要引用一句话啦，就是呢，你有一首歌是叫做《水》，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如果我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会怎样？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张专辑我在听的时候，哦，对，这个温房跟我们想象中的确实不太一样，但是呢，其实你只要好好的听这张专辑，你从头一开始听，从黑夜之后一开始听，然后一路听到最后的那个人间游戏，其实生存法则 ，sorry。其实你就会感受到其实温房还是他自己，只是他放入了更多你没有看过他而已。那接下来我想要来跟大家介绍这一首歌呢，就是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最打破我的印象的一首歌啦那首作品叫做低头、对，低头其实他的曲风反正他就是完全颠覆我对你的既定印象，
他其实摇滚，然后包括里面的台语，然后还有那种骂人的态度，我也不是故意要去骂人，而是可能在职场当中有人惹到你了心中有一些愤怒想要传达，
是有一些愤怒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我应该要诚实去表达啦，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
对，
然后我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样子，永远只有一个唱着情歌唱着搭剧的歌的样貌，
确实，
对，我也有不同的样貌，只是以前没有适当时机可以展现，然后现在有音乐的自主权，我就觉得哦，那很适合今年就是专辑里面有这样的歌，然后它其实也是在我上半年的时候单曲先发行的一首歌叫低头，对，
其实一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说哇，这个就是颠覆完全一下，我知道他要做一些事情了就是一个预告的概念，然后就是里面有讲到的是丁，是吧，这个我真的不会念，丁西关
内西低头关本地，对对对，
好，我还特别去查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是一句方言俗谚，也献给一些可能没有台语底子的听众朋友，因为我相信不是只有台湾人在听你的歌嘛，对不对、其实马来西亚、新加坡其他的地方其实也都有听你的歌的一些群众存在，所以我必须好好来解释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不然因为它其实很重要啊，还是在副歌里面，对不对，
对对对，
好，它就是在说明那个我们的待人处事态度，如果以自己的权势去强制比自己弱的人按照我们的方式做的话，确实是有点太专制了，然后而且也没有去聆听对方的声音，就好像是一层管一层一层管一层的感觉，
但其实我在讲的是职场上面 也许是进去比你久的职场的老鸟，他不见得是你的长官，可是他会觉得我在这里待的比你久，所以我可以去指使你做他认为对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就新人进来的时候，他是充满着抱负，充满着理想，
充满热情。
对，很多时候应该是老鸟跟新人是有沟通的空间的，就如果有沟通空间的话，我觉得很多事情的前进会有新的发展。就是可能他已经不是就不会照着老鸟做事情的习惯的方式，或是以前的科就在做事，我觉得反而会有新的火花。
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每因为职场刚进入的时候就其实要听某些人的话。
对，可是年轻人都是很热血的，满腔热血，有时候这些热血是会被老就是待的比较久的人的态度，对，会被浇熄。所以我就觉得不行，我觉得职场很多时候是需要交流，
需要交流，
需要沟通。
但是因为我现在也算是有一点点一点点的资历，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很后面的人这样。因为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同时就会想说，如果今天我变成那个老鸟的话怎么办？因为我确实会对某一些年轻人是礼貌，其实不是能力哦，礼貌啊，什么应对进退，就是如果是你的话，你现在的状态的话，你会怎么去看待这些可能刚出社会刚开始的年轻人，甚至他们可能带着很凶赳赳气昂昂的一个气势，我会很多东西什么的。对啊，
我其实会去偷学他们的好哎，就是偷学他们会的技能，然后因为我觉得跟他们学东西会有新的自己也会有新的长进。然后当然他们可能你说没礼貌这种我反而都会笑笑的就让他过，就想好算了，我也懒得教你
是不是有遇过类似的状况？
就是你要这样子，你自己可能会有更厉害的人来收服你，
或是你可能必须承担，就是你如果一直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出事。
确实是，你要为你自己的言行负责啊。
对，真的，时间没有带走一切，给我们更多更多的是洗练的一个过程。好，那接下来呢，我想要来分享的歌就是这一首了，我们来听一下《低头》。刚听到的这首作品呢叫做低头，它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猪头的意思，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就是俗谚里面那个锄头的意思。其实我觉得玩的蛮有趣的这首歌。我一直有看到一个东西，但我一直不太清楚它想要表达的意象是什么，就是一直出现沙漏这个东西。
沙漏其实是我们在募资限定的专辑附赠的一个传统产业职人的手工艺。
对，
因为我们其实想要一直传达生存这件事情，它不是只有我的专辑，就是这个环境包括污染，它也是一个我们要去关注的生存。
是，
然后职人，传统产业职人，它可能会随着环境随着大时代的改变被慢慢的被淘汰。可是我会希望这东西是被大家看见被大家记住的。所以这次其实在生存法则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我们也有办了讲座跟展览。
对，
我们租了一间因为疫情倒掉的面店。这件事情也很生存。
对啊，
就租了一个礼拜，然后办了很多的讲座，里面就是请了一些传统产业的职人
是
来上课来办讲座，然后还有一些生态的生存，小琉球的咕咕币
是。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去游乐啊，去登山，因为现在人都喜欢往大自然跑嘛。
对，
登山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自救啊，就所有的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是环环相扣的。对，
当我们失去了一些都市里面很方便的东西，你在大自然里面的时候你该怎么生存，就是好好的去思考生存这件事情。
对，所以是透过这个沙漏，然后他是一个吹玻璃的老师傅。他其实以前的订单量很大，可是现在玻璃在台湾是一个夕阳产业，它已经在转型了。它可能转型的是更精工艺的方向。对，所以它变成是这件事情的订单量变少了，然后它白天要做去工地打工做工，然后晚上才兼职的做吹玻璃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就觉得那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我们不如把这个经济收益也循环到老师傅身上。
就是老师傅遇到了你啊，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啊，刚好可以再做一个新的翻碗这个传统工艺。
对，
然后我其实有去查一下，就是因为你那个里面的沙漏是蓝色的嘛，对不对？
对，
它有特别的意思吗？
蓝色其实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是收集了回收的宝特瓶，蓝色的。 然后可是其实当初在做实验的时候会有漏不过去的问题。
呀，我有看到这个过程，有
对，
我就很好奇，因为后面没有拍出他到底怎么去克服最后一件事情。
对，所以我们后来研发出来的是它有原本的沙漏的材质，因为它沙漏其实要漏过去它是要防静电的，
是，
对，所以我们是有掺杂了一些回收的塑料，把它磨成更细的细沙，然后掺杂一些原来蓝色的沙漏一般的材质的沙。
嗯，哇塞，这个如果收到募资的朋友们，哇塞，这个收到一堆的很厉害花很多时间的，我觉得算是工艺精品了吧。
对，而且我们有设计，其实因为是手工做，所以可能还是有一些秒数的误差，但是我们尽量把那个时间控制在生存法则这一首歌的时间，就是大概3分50几秒4分钟左右，
所以还有去控制沙漏的时间。
对对对，
哇，所以大家就可以边听边玩，
对，
因为这首歌差不多播完就播完了，
而且其实很疗愈好不好，就是你早上刷牙洗脸就把它倒着，然后看我时间能不能在4分钟之内完成，
用眼睛看这个时间的流逝究竟平常浪费了多少时间。我觉得蛮有趣的。但我有去查一下，因为其实沙漏蓝色它有代表着一种生命的活力的意思，其实不同颜色的沙漏好像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里面。
真的，这我就没有研究了，
我只是刚好去，我好奇啦，好奇这个颜色它有代表除了生命的活力之外，也有代表一些惜别之感，那可能刚好也算是蛮符合一些这张专辑里面的一些概念。好的，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我们放开一些就是比较沉重的东西，我们放开一些比较黑暗的东西，其实这首作品里面还是有一个非常可爱的歌，而且也是我发现问方很少很少写的，其实你真的很少情歌，也发现纯粹在聊感情的歌
好像很少。
对啊，
好像真的很少，
真的很少，我是自己听完说好险有这么的一首歌。其实我觉得大家就是也可以去跟自己心爱的人或是朋友合唱一下，这首歌叫做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究竟是什么样的一首歌呢？
写给我的偶像的歌。很花痴耶，
每次讲都还是会有点小害羞，对不对？
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吉他手啦，他是叫 Mateo Sasato。 对，然后这次其实就希望在歌里面有一个男生的声音是可以跟我 featuring， 然后同时他又是可以吉他 solo 弹得很好，毕竟我是要送给我的吉他英雄的，
是是是，
所以那时候就想到了宋博伟。对，找博伟一起来，然后到录音室就聊看要怎么做，然后他就把那个 solo 现场 jam 出来，把它录起来，这样。对，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人，我觉得
他吉他弹得非常好。
真的，而且这一次我觉得你在唱的方式就相较于其他几首歌其实又再松了许多，就是在气音的处理方面其实又更加的琢磨在这一块，我发现。
对，因为其实配器很少，从一开始我们就只有一把电吉他，所以如果我一下子就唱得太实的话，可能会跟电吉他有点在互相抢。
就又变成了一首生存法则，就是很严厉的一首歌。
对，在互相打架这样。所以又加上因为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我想要开开心心的用一种花痴的态度唱歌给我喜欢的偶像，所以就那时候花了蛮多力气，因为配唱是韩立康老师，
是，
就花了蛮多力气在气音上面的琢磨。
确实一开始的那个没有歌词的部分，我就有歌词啦，但它其实又有点像撞声词的部分，听起来就蛮舒服的。那我这边给你一个小企划啦，其实你也可以请那个大家来翻唱这一首歌啊，然后呢就是因为你那时候demo 出来的时候，你的偶像有来回，对不对？有来回了一句话，对不对？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反向操作啊，对不对？大家如果来翻唱这首歌，你就 take 文文方，然后你就回他 good job。
可以哦。
是不是，是不是大家就可以来好好的翻唱一场。好，那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其实我觉得蛮甜美可爱的歌，是文文方跟宋博伟的第一次的合作，叫做你是我平行时空的巧遇。今天非常感谢文文方来到节目里面跟我聊聊天，那也算是，其实除了说介绍你的专辑之外呢，就是我希望好好的来 分享一下你这次在专辑里面丢入了一些元素，或者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希望有传达的还不错，希望听众朋友们也有接收到这个讯息。
就是生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很轻松，然后很享受的去认识自己的情绪也好，或是知道每一件事情的挫折，意识到它的话，我觉得我们才可以好好的享受当下。
是，这张生存法则，除了说是写给听众朋友的话，其实我觉得某部分来说应该是写给你自己，可能在之后的几年，如果又不小心遇到了一些很迷惘的事情的时候，也许你就可以反过来去听一下自己当年是这样子在描述生存法则这件事情。
嗯，
好，那最后呢，我又要引用一些话了。好，吴文芳以前在我在哪里这首歌里面有唱到，是我现在在哪里，事情又看不清，被流言蜚语左右，毁灭自信以后，不准哭泣比我更懂我。另外呢，有一首作品呢叫做心之所向，你害怕的事情本身没有力量，真正有力量的是你的害怕。最后呢，他用了这一首歌，我觉得很适合当做今天节目的结尾，算是来回应了以前的文文芳的感觉。这首歌叫《黑夜之后》，他一开始就有唱到了伤痕的烙印，活过痕迹，层层叠叠你的美丽，好好的看看你的勇敢，足以骄傲的绽放。总之非常恭喜文文芳呢，在这张专辑里面呢，已经成为了一个很确定自己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很踏实，
很踏实的活着，也是很踏实的一张属于你自己的专辑。下次希望有新的作品的时候再来聊聊天，好不好？
好，谢谢亚瑟。
好，那我就跟听众朋友们说声下次见咯，大家下次见，
拜拜。